大家好，现在是我们就是我是程序狗第二次的节目，先介绍一下我们的特邀嘉宾了，曹翔坤，他是圣安德的技术总监，然后有11年的项目经验。
大家好，我今天呢，当我开始接到 Robin 的这个电话的时候，然后听到这个话题，然后搞得我好像很擅长把项目搞砸一样。
没有没有没有。
然后
都算长。
其实，在这么多年的工作经验里面，多多少少还是做砸了一些项目。然后里面呢，有一些那个体会和心得。很高兴今天能够有这个机会呢，在这儿给大家交流一下。
对，曹总其实是非常资深的，然后在搞砸项目方面也是非常资深的。然后，曹总现在是诺维的，就是也是技术总监，是吧？
诺怀
的技术总监。那我们就先从立项开始聊。其实软件立项的话，常常觉得就是需要注意哪些东西。
你是说立项的时候，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把这个项目从一开始都搞砸吗？
对对。
所以一开始就挖一个天坑是吧？
如果你就是你这样理解也可以，对吧？
一开始如果立项阶段搞砸的话，其实还蛮常见的。
对，
很多项目其实就是从开始就失败了，就注定它是失败了，就是一开始那个想法就不好，特别是创业的项目，你那创业想法本来都不好，但是你非得强行的去努一把，然后就肯定会死得很惨了。
那就是比如说我怎么才能知道这个想法到底好不好？我以什么方法来检验它呢？
比如说常见的就是一拍脑袋一发热，哎，我这个想法，我今天想的就这个想法简直是天才的想法。
对，
于是我们今天就要开始搞，或者接下来我很快就搞，我把很多的精力和钱都用在上面去搞这个东西。
对，
而没有去冷静下来去分析目前市面上有没有类似的产品，然后别人家是怎么做的，我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商业价值，我的客户到底在哪里，这个客户群体到底多大。开始需要做很多的那个需求分析、收集和市场分析工作，
这是所谓的市场调研，对吧？
对对对对。
市场调研的话，就是通常我们比如说需要 cover 哪些方面，然后可以得出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结论，就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一个好的需求。
对，然后你一开始你得有一个目标，对吧？就是假如有一天我做成了，我眼睛看到的那个现象是什么？
对，我一个远景，或者就是我就是说。就这个需求，然后做好了之后，然后别人会怎么去用这东西，对吧？
对，然后很多人可能开始就想象，比如说程序员很容易想说，哎，我发现我最近有一个东西用起来很不爽，就是我需要一个什么样的 APP？
不开心。
哎，然后我自己做一个 APP， 有可能会很成功吗？
对。
他想的是，万一我很成功吗？其实到底能不能成功的话，其实他开始并不知道。当然也不排除很多这样的项目最后真的走向成功了，有一些项目的确是，
比如说 Facebook 是吧？是啊，可以炸个不够吗？人家是成功的呀。
很多项目当然都需要反复的去尝试。现在强调的精益创业的话，也是这样的想法，就是说你多开始的话，用最小的成本去检验你的想法是否是真的能够走向成功的，用最低的成本去检验那个东西，就是不断的去试错嘛。因为一开始的话没有人知道怎么做才能成功，如果有人知道的话他肯定自己去做，根本不会告诉你，对吧？
其实说所谓的你所谓的最小成本，这个成本我觉得对于比如个体创业来讲其实还是一个比较大的成本，就是说你比如说你要检验它是否成功是吧，你做个原因出来或者把它投到市面上，然后去收集就是大家的反馈，然后其实整个过程走下来，然后我估计到时候你可能你饭都吃不起来，如果它本来就是一个比较不行的东西。我想其实最好还是比如说我需求一开始的时候我就可以有一些分析手段，然后来看这个东西比如说我去做到底有了什么竞争力，是吧？
国内的很多项目其实就是照搬国外的，就是有一个想法很简单，就是你看了国外人家做成了，然后国内没有人做，那我就照搬一个，然后别人能做成我也能做成，你只要抱着这种坚定的想法的话，
就像微博
啊或者是 QQ 嘛，
QQ 也是，对，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国内的这些，比如说大的一些什么电商啊，或者是一些好的项目啊，没一个是自己想出来的，都是从人家那边抄过来的，
但是坚持下来了，就可以了，
受益于就是所谓的 JFW，
这个我们刚谈的都是那种创业的项目嘛。
对。
然后其实固定报价的项目可能没有这个阶段，没有逆向阶段，因为逆向阶段是甲方的事情嘛。
对。
然后作为程序狗的话，可能一般都是乙方嘛，苦逼的乙方。
嗯。
然后这个阶段都是在甲方公司内部发生的，至于他们这个逆向好不好，他们想法好不好，乙方也没什么话语权，对吧？
其实我现在也在有时候也在想这个话这个问题啊，就是乙方是不是应该也是有要求的，就是说我其实也是因为我知道你想做什么事情，对吧？那这个事情如果是我明知他不能做成的情况下，你这边钱拿过来，我是不是还要继续帮你做？
这个你其实我觉得这个有义务给客户说，
有义务跟他说的，不是就是说有义务跟他说的嘛，他坚持要做，对吧？或者是你给他做这样一些分析的嘛，他还是希望去做。
这种
你觉得你是应该放弃，就是说，或者说你去找别人，我觉得这东西不行，然后还是说OK 你有钱我就做就好了，对吧？这比
看他们的钱多不
多。其实可能程序狗如果是抱着有点那种理想主义色彩的话，肯定会说我做你这个东西根本没有价值嘛，简直是浪费我的生命，同样也浪费了你的钱财，对吧？
对，
浪费了你的时间，所以我不如一开始就觉得就告诉你这个项目真的没有意思，将来做出来也是没人要的。
那曹总，你觉得你现在是那种理想主义的吗？还是说
我不是
有钱就好啊？
对，我现在已经没有节操了。就是我会跟他提一下，就是我会跟他想一下，就是跟他讲一下这个他这个项目可能他做出来之后可能达不到他的效果，然后具体，但是他已经就是说他已经拿到给乙方谈的话，说明他们内部其实还是做了充分的考虑的。
对，
要不然不会说我现在就开始找人找这个供应商来帮我报价什么的。
嗯，就是我 take 这个 risk， 对吧？
嗯，
那就是愿不愿意接是你的问题了。
是的。
那其实他那边其实也会有很多考虑，对吧？说那我怎么才能选择你，你要怎么证明给我看你是有能力就是把这个东西做好的。
如果是这种有甲方的这种项目，就是帮别人定制开发这种项目的话，乙方作为程序狗这边都是乙方的话，其实在前期就是那个要搞定客户的阶段嘛。
嗯，搞定客户。
嗯，
其实也不能说搞定客户了，就是其实我现在在想，比如说会不会有很多项目，或者曹总有没有这种经验，就是甲方自己就是叫就是识人不熟，然后是就是选供应商选的不好，然后导致他们直接挂掉了。
很多嘛，
肯定很多啊。
有选择你们就是导致你就是导致这个项目直接挂掉了吗？或者觉得自己技术力没达到？
我记得之前就是那个。当时有个项目，就是在那个当时的客户是荷兰的，他之前在俄罗斯找了一批程序员来开发他的那个项目，
对，
然后开发了大概三个月啊几个月之后，他们那边就觉得俄罗斯那边达不到，再转给我们。
对，那个时候可能比如说市场时机什么的都已经失去比较多了，对吧？
对，
当时罗宾。也参与过那个项目，就是他们开始，就是以前那个圣安德一个很长期的项目，他们开始是找印度的嘛，
嗯，
找印度的，然后合作了一段时间嘛，至少有一年多嘛，
对，
然后觉得那边就是很不靠谱，然后最后闹得不欢而散，然后才找到给圣安德，对吧？
对，
然后呢，合作了，
就是说至于印度那个项目，其实就是他们自己。没把握好，然后或者是供应商选的不好，然后导致这个项目其实在印度那边已经算是失败了，对吧？
嗯，这种还是经常会听说。
你们觉得这个概率有多大？或者是
选供应商没选好是吧？
对，
概率挺大的。
这个其实大家也没有一个市场调研啊，也说不清楚，是吧？但我觉得其实前期像刚才说的，其实需求。比如说你确认到底是不是 valid 或者是不是有效，然后包括就是说你前期去收集供应商的信息，然后去挑选供应商，然后这个阶段其实我觉得就是项目就是一个项目失败的就是风险在整个里面其实我觉得啊是相当高的，可能至少占了50%-60%。
其实我觉得国内的这些甲方在选择供应商的时候，反而比国外的公司会更成功一点。
嗯，
为什么会这样呢？并不是因为他们这方面做得有多好，而是因为国内的诚信体系完全是崩塌的状态，所以乙方没有任何一家乙方是值得信任的，所以甲方就必须把自己眼睛擦亮，然后这样一来迫使他不得不使劲努力的，然后逼迫自己，然后就是倒逼他，
倒逼他就是非常非常的精明，对吧？
对，非常非常的谨慎，
对，专业。
哎，当然这样带来的结果是这个市场就是走向了恶化，大家都日子都很不好过。
对，你就是甲方，其实就是跟乙方是一种特别不信任的关系的话，
嗯，
那其实对大家的开销都很大。乙方为了证明自己，可能前期会投入非常大的成本去，就是比如说去竞标，或者是去让甲方相信你。那这个过程其实，最后会这个成本其实最后会累加到他后面，就是接下来接到的所有项目里面去，对吧？不然他自己生存不下去。
我现在接触了很多国内的项目，都是遇到这样的问题。
嗯，
一般呢，甲方呢会提一些明确的，他们当然还是一般不是第一次菜鸟的话，不是第一次去找那种供应商的话，他们都还是比较有经验，他知道哪一方面可以看出这个供应商到底有没有实力。
嗯，
比如说到他们公司，到乙方的公司去看一下他们的企业文化呀、规模呀，然后做过哪些类似的项目啊，类似的，这样子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能够判断出这家公司到底有没有实力。另外呢，他们会看，他会强调你比如说我做一个项目，你有没有类似的经验，有的话你拿出来给我看看，演示一下，然后或者是你给哪些大公司合作过，有哪些规模是跟我目前是
卖去的，
哎，比较匹配的。
嗯，
好，然后这些东西都觉得 OK 了之后，他可能才会选择跟你合作
啊。其实曹总是跟现在国内的一些甲方出了一些很好的，就是一些 idea 了。
然后乙方呢，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知道国内的这种环境下，其实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很多公司呢，其实规模并不会很大，
对，
或者是特别有名气，
对，
很多东西你基本上没听过，好多软件公司你都没有听过，除非那几个，除了那几家大的之外，
对，
好，所以这样看起来，甲方在选择的时候也确实是比较困难的，然后往往
就是往往在成本可能就是这个就是
考虑多一点，然后老板都会说，就是一般的正规的企业会走那个内部的招投标流程嘛，
对，
他们都会选择好几家来对比，对吧？
嗯，
然后首先是刚看那软件硬件方面，另外一方面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价格，
对，
就算你在软硬件方面有可能跟你的竞争对手比起来不是那么有优势的话，但是你的价格特别的低的话，有可能甲方就看中这个，比如说他们今年有可能这个项目是有预算的，他们老板当然希望是花越少的钱越好，
对，
但是其实这个是一把双刃剑，价格肯定是一个，
其实对于甲方来讲，其实也是一个风险的一个，就是自己的评估了，就是说你在风险和成本之间有一个权衡，到底是你更希望成本减少风险加大一点呢，还是说风险尽量减少，那成本可以就是可以有更好的弹性，对吧？
甲方很多人呢，就是直接一味的去控制成本，当然他们也有一个常识，是肯定不会选报价最低的那家。
嗯，
因为报价最低的那家，或者是报价跟其他家明显的低了很多的，他们也会觉得
是有问题，
感觉有问题，因为他们不会说，一般前期的话肯定会接触四五家公司，大概知道每一家的那个范围大概是多大，但是一般出入不会特别大，如果某一家特别低的，他们反而会很担心。当然作为乙方呢，如果特别是没有合作过的客户，如果你想拿到这个单子的话，你肯定要尽量的报低，
对，
哪怕是亏钱，国内的很多的软件公司作为程序狗这方呢，其实是很
好，一期项目基本上都是亏钱的，我了解，
一期一般都是亏钱在报，然后就是为了建立起这种
信任关系、
哎、因为大家都没有合作过，所以很难信任。中国是一个讲究这个人际关系的一个社会，
对
吧？对，人情的社会，如果大家都不熟的话，在没有诚信体系的情况下，那我怎么相信你呢？只有在第一次合作之后不打不相识，是吧？
对，其实我觉得曹总谈了一个更深入的 topic 了，就是所谓的社会的一个诚信的问题，作为我们社会其实也增加了很多的成本，我个人觉得。
嗯，好，然后这样子会导致大家都镜像的在第一次报价的时候报得很低，然后就会亏钱， 然后他们都指望着
后面可以
有更多的项目可以把钱赚回来。实际上很多聪明的甲方的公司呢都会利用这一点，第一个项目我选择比较低的，第二个项目
我选择更低的，是吧？
我还是用这一套来玩死乙方，然后乙方永远不可能说通过第一个项目建立关系，然后后面项目可以把钱找回来，基本上很难。
其实乙方也不能就大家恶性竞争，不停的就是杀价，对吧？
那曹总觉得那个作为一家小的公司，如何去找？
或者说个人就是说 freelancer 是吧？
我刚才说的可能太悲观了，其实像我刚才说的那种那么精明的甲方其实还不是很多。甲方呢一般还是习惯性的，他选择了一家之后他终于发现这家靠谱，因为中国不靠谱的这种乙方太多了。他如果真的发现了一家乙方还不错的话，其实他在最后的后来的选择里面会优先考虑对不对？
对，其实常总比较有经验，他们一般都是靠谱的乙方。这个不是恭维，对，我知道的。这个、
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如何当一个不靠谱的乙方啊，是因为
也不是不靠谱的乙方了，对吧？就是说，其实我觉得刚才谈到所谓甲方选择乙方了，对吧？那就是从乙方来讲，我去竞标或者我去就是跟客户谈，对吧？那我其实客户选择了我。就算我其实第一阶段成功了，然后客户不选择我，那我其实就已经失败了，对吧？已经失败了，对不对？就对于我乙方来讲，我这个项目一前期然后没有拿到这个客户，那我其实已经 fail 掉了，
对吧？对，刚才那个话题，其实我们刚才是有很多话是站在甲方的角度。
对，现在我们从乙方来讲，
其实反过来的话，就是乙方应该做什么才可以拿到这个项目？
对。然后就是，我们就讲一讲，就是说，就是其实曹总肯定也就是，比如竞标失败，或者是很多这种类似的项目，对吧？
太多了。
然后你可以简单分析一下，说，就是比如说我是就是失败在哪些地方嘛，或者是，或者是可能就是怎么定义就是一个竞标失败，就是这个东西其实我是可以赚的，然后那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然后但是失败了。其实有时候，比如说。别人在跟我恶性竞争，我不跟他恶性竞争，那我放弃这个机会，我觉得这个不是失败，这是你自己的一个选择，对吧？就是有的时候就是说你觉得机会很大，你也投入很多精力，然后你觉得这个东西其实以后也可以，比如这个项目也可以，比如说有很好的收益，但是错失了这种很好的那种竞标的良机的这种项目。
我有印象很深的有一个印象是国内的项目，就是有一家上市公司，
对，
然后也是地产公司，还是很有钱的一家公司。然后当时他找到我们之后，也是从来没有合作过。然后第一次报价，当时我们认为这个机会对我们来讲非常的重要，是可以说是花很多的成本都可以，都值得去争取一个项目。然后就是想去基于刚才说的那个思路，就建立起这种
合作的
关
系，
哎，建立起来。但是这个项目很遗憾，就是我当时参与，我是主要负责就是报价的，失败。失败的原因呢，最主要原因是价格，因为当时我们报的价格比他选的其他竞争对手的明显高出可能有50%这个样子。然后还好他最后还是跟我们后来合作了。
嗯，
合作的原因就是因为第一次我们在
报价，他们选的更低的是吧？
第一个项目。他选择了更低的那家，但是第二个项目他选择了跟我们合作，原因是我们在第一次报价里面展现的一些
专业
素质，然后让他们觉得我们跟其他公司很不同，然后他们觉得从第二个项目愿意跟我们尝试一下。
其实我觉得你讲的这是成功的案例，就是说我不能跟你妥协，对吧？我的价格上不能跟你妥协，我是有我自己的标准的，我不跟你恶性竞争。
但是从一个侧面上反映，就是你如果想成功的话真的很难，就是第一这个阶段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因素影响你的成功，就是刚才说的价格，还有竞争对手，
对，
还有就是你在这个报价过程当中体现的专业素质，
对，
比如说你够不够热情。
嗯，
我给你们讲个例子，就是农户地产，他曾经找我们公司，然后最后
是以前公司还是现在公司？
就反正也不重要。
OK，
然后最后没有合作，原因是他说最后给的回复是你们公司太傲慢了。
傲慢，
然后
态度不行，是吧？
对，他说你们公司太傲慢，态度太差了。
然后你这个时候马上给他跪下来，我哪里傲慢了，大哥？
哇，因为农户其实
大家都是大客户，
还是大客户，很多乙方都愿意跪舔的，
对
吧？
跪舔。
但是我们哪有资格去说傲慢，在他面前傲慢，对吧？然后其实就是因为我们中间的某些 环节沟通环节，就是让他体会到，因为他一直是老大啊，
对对对，
他一直是接受乙方是跪舔的状态，哎，这个乙方怎么不跪啊，他就觉得你傲慢了，对吧？
对，
就是这样子，很多细节就会影响你的成功和失败。
对，其实我觉得像特别是像曹总这种，比如程序员出身的，就是比如说进入市场，对吧？就作为一个乙方，然后去跟这些甲方，然后做一些商务上或者是就是报价上一些接触的时候，然后有时候可能一些不经意的那种，就是比如说一些姿态啊，或者一些语气啊，或者是可能会让他觉得就是你就是对我不尊重，或者是你没有跪，对吧？有可能这种情况。
是的，就是一般做技术的，特别是程序员出身的，说话一般比较直接。
直。
然后对于他，哎，在商务场合的话，会有一些话可能听起来不太舒服，然后甲方因此会不高兴或什么。
对对，这其实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点，
就是说话没有技巧。
对，就作为一个乙方的话，那就是在聊天的时候或者在言谈举止之中，然后你是去接触客户的话是需要非常注意这点的。我其实也被客户编了无数次了，可能就是因为就是自己态度，不是就是说自己有些态度，然后感觉让他感觉就是你是干什么很傲娇或者是很那个什么清高的感觉，然后就直接拿着编了。我靠，你知道就是我们这些客户然后都是那种国企嘛，对吧？然后都是很那个人，就是被乙方跪舔的次数太多了。
然后你跪的时候，他还嫌你跪的那个
跪的太慢了，跪的太慢了。然后就是跪的不够诚恳。
对，
也不能说跪舔，就是说其实有礼有节。然后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说是你自己细节没注意好，然后让别人觉得就是你自己不够专业。其实我觉得还是一个专业的问题啊。你去做商务上面的东西，那其实你就要展现一些，比如说与人就是交谈或者是待人接物方面的一些很专业的一些就是素质嘛，对吧？其实我觉得他们的修炼就是在你的言谈举止，在你的一些礼貌，或者在你的一些就是比如说跟客户一些就是接触上面，然后让客户觉得如沐春风，然后客户觉得很高兴。也不是不一定是让你姿态很低，让你就是至少我个人觉得是商务上的一些专业素质，然后我觉得我们可能作为一个程序员，然后还欠缺比较多。
就是在报价那个阶段，如果我们想把这个报价搞砸的话，方法很多了。就是第一，你就是说话很痛，然后甲方不爽，你就挂了。或者是你去拜访的时候表现得很邋遢，然后比如说人家正常的都
是，就像我今天穿的这样是吧？
然后你一个程序狗的样子，跟个拖鞋，然后 T 恤跑过去。客户觉得，哎，这什么
胡子一个星期被刮了是吧？
对，这什么公司，这人过来根本不行嘛。从那个外表都能看出这家公司不行。
对
啊，然后
你们公司没有专业来做这些事情
啊。然后，哎，刚才说价格嘛，你报一个高价你会死。
对，其实你怎么知道你报一个高价还是低价？
这个其实还是比较难，因为竞争对手报多少，其实你不太猜。
大家都是相互独立的嘛，对吧？
嗯。
你又没有去串标，对吧？
对。然后一般在中国呢，肯定有很多黑魔法可以用嘛。
黑魔法。去找各甲方，然后了解一下之类的。
对对，这些东西呢，就不适合在这讨论了。
OK。其实也适合，我们就是这个又不是特别真实。
还有其他方法可以搞砸的，就是。一般甲方会让你介绍你们公司啊，
对，
然后你吹的你反正你的跟他不匹配，然后
那就对跟他自己的 mindset 或者跟他自己的想法不一样，对吧？
哎，然后还有就是一般会写一个报价书什么的，
对，
然后你写的报价书看起来很不专业，你根本没搞懂他的需求是什么，他想做的东西你在那里面写的就是驴唇不对马嘴，别看这完全是应付我的，或者说他明显感觉你没有诚意，就是往往乙方为了压缩成本、减少投入，因为自己的心里面没底，我不知道能不能搞定这个客户，
对，也不愿意投入太多，
我不愿意投入太多时间，所以我随便找以前的给另外一家公司做的方案，随便改一下，
可能发现以前公司的名字都还在里面，
对对对，然后甲方一看，哇，你这个完全是应付我，算上 pass 就
这份我觉得这种陪标的一般比较多，你真的想去做的还不会特别多。 或者是你自己这方面不够专业的
没办法。你特别是没有人际关系的时候，你根本搞不清楚甲方内部的情况的时候，你心里面是没有底的，你根本不知道他会选哪家。
对，其实像我觉得这方面其实还是有一点，就是说你要更积极的去跟甲方接触，还是交流上面的，对吧？
嗯，
就不管以各种方式，然后都从他那边得到一些，就是说有利于你这边竞标的一些消息。然后那其实你可能成功的几率更大一点。
你这个说的是怎么成功吗？如果怎么失败就反过了，你就不理他，你就表现得很酷。他你不主动，反正他不找你，你绝对不找他。
对，
那你多半都会死。